修。我们上个星期讲不动地，我们谈不动地呢，我们讲到无功用行，无功用行就谈到了所谓的我们的情性的世界。在精神生活里头，我们事实上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内容是一个情感的生活。我们呢会产生烦恼，都是情感世界产生的。我们生活适应之所以产生困扰，也都是情感世界产生的，都是那个无功用的世界那个地方产生的。情感为什么叫无功用呢？你看，爱是不应该有分别心的，所以它是无功用的。爱如果变成有分别的时候，那么这个爱本身它就发生了问题。爱的本身呢，如果说这个人有钱哦，我就比较爱护他，那一个人没有钱我就比较不爱护他，那就不是爱。有条件的，有彼此之间对待的，这样子的东西就不是爱，就不是真正的慈悲。所以在我们讲到第八地不动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给各位谈到无功用行这件事情。真正做到了无功用行，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倒反而觉得很自在了啊。我们自己呢觉得也就没有什么样大的一种啊这个情染这样子的一种事情发生。我们所有的烦恼都是从情染那个地方来的。其实情染就是执着，执着也就是情染，都是情，我们发生在那个地方，执在那里，然后才发生问题。只要一有执的时候，就会把情的东西变成有功用，也就是有了造作。情最怕的东西就是变成有造作的东西，情感情性世界的东西。这个生活一旦一有了造作，有了这种对立，有了人我之间的一种冲突，都是烦恼的根源。无功用的时候已经回来变得很老实了，修行到了第八地的时候，他的整个情感世界里头已经调和了，他不再是像奔腾的瀑布一样，他已经像是来到了一个真正的水库一样这么宽大的，而且他蓄足了这么大的劲在这里，它既可以做灌溉的，又可以做自来水的，你要做任何的用途都可以用的。但是这个水本身没有其他的功用，它才能够产生更多的功用啊。如果我们这个水把它加了盐水，就只能够做工业用途了。这个水里头只把它给它加上农药，那只能当农药用了。那无功用它就可以跟各个层面通通可以相衔接。所以无功用行这个部分就有如上善若水。无功用行其实就是空慧门，是真正的入空慧的一个门。那么我们上个星期谈到这里，我们今天呢要跟各位来谈第九地善慧地。到了无功用这一地啊，我们要往前去回去看看，从六波罗蜜开始修起，从欢喜地开始修起。其实欢喜地都是有功用的，欢喜地都是有功用的。你看我们修的这个无垢地，无垢地是有功用的，宴会地，宴会地是有功用的，这个南圣地，南圣地是有功用的。所以前面的那个六波罗蜜哈，其实都还是有功用的。可是呢，我们从这个第七地开始呢就不同了。因为第七地这一地呢，它给我们讲的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三界哈，远离三界这一部分。我们因为已经离开了色界、欲界、无色界，我们离开了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离开的时候我们的功用的对等的东西慢慢的在减少。所以在第八地不动地的时候，就存入到了整个的 我们的情感世界的沉浸。我们常常能够调理自己情感世界，能够真正沉浸下来，不要动不动就去动一个大的一种啊情感上的一种波涛的啊这种汹波涛汹涌的这种情的啊。那当然这个波涛出来就有情绪，它就相对的产生很多情绪的东西。我们会贪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智能的问题呀、啊、不是我们加减乘除不会做的问题呀、啊、不是我们国语学不好的问题呀、啊、国语学得好，数学学得好，物理学得好，贪心还在。可见它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它那个是一个情性的世界。所以情是整个生活的大部分。所以我们要一个人讲说，哎呀，你把这个情全部放下，那是不对的，这一定不如法。情不能放下，要有情，而且要丰富的情，但是要觉有情，那才丰富的，这个生活才慢慢的真正的达观起来，觉得雄浑有力。你的心灵世界里头，你如果对别人没有什么真正的能够对别人关心的啊，真正能够拿这个情来去跟别人给别人哈、啊，真正呢能够去照顾别人的，你就会经常会把自己封锁起来，在一个小世界里头，就一件小事情会让你非常的痛苦呀，自己遭遇到的一点生活上的事情情节就会困扰你一辈子。所以为什么话又说回去，欢喜地那一地又变成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可是到这里来的时候，过去的这些东西已经都修行了，自己的心灵已经进化了，情感的这个世界啊，已经慢慢都进化了，所以叫做无功用了。这无功用的东西就分情感的东西已经到了调和来了，所以现在他到了第九地的时候呢，又回过头来谈智慧了。这一次的智慧呢，是感情跟我们的原来的理智呢开始要融合的这样子的一种智慧。这个智慧就是心灵本身呢是那么的平和，可是他过去努力的能够自己自治，又能够自治，那么自己的心智不断成长的这个力量呢，在配合上在第八地的这一个无功用行的这样子的一种行持下来，我们就产生了善慧地。所以这个善慧地呢，是要从无功用的那个部分去跟我们过去的东西去做一次衔接，好像是太空这个太空船带来太空里头去做一趟历史性的衔接一样，是这一段它开始衔接了，所以我们称为是善慧地。所以不动地得无相自在，但并未能够在异名啊众相持训差别，在与一切的品类宣说法中得大自在，故有善慧地的来源。所以善慧地指的是指最胜无碍智，是没有障碍的智，并同法师住，就自己呢就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成为法师，善知众法，故名为善慧。现在呢他已经真正的从过去所修行的到了自己无功用了以后，现在回过头来他自己已经体验的已经越来越丰富了。他除了自己修持啊，除了自己自度之外，现在开始产生智慧，要开始跨出去去度人了。所以自度与度人在这个地方在融合，感情的世界跟理智的世界在这里做相当的一种衔接了。所以金刚藏菩萨呢就告诉解脱月菩萨，那么他说，佛子啊，菩萨摩诃萨以如是无量智思量观察啊，是这样子的观察的，欲更求转胜极灭解脱，复修习如来智慧，入如来秘密法，观察不思议大智性，尽诸陀罗尼沙妹们，具广大神通，入差别世界，修立无畏不共法，随诸佛转法轮，不舍大悲本愿力，得入菩萨第九善慧地。他现在自己基本的这种修持已经这个有了，自己也回到了很平静的这里来， 现在金刚藏菩萨告诉解脱业菩萨，他是用如是无量智来思量观察的。现在他自己不只是修行过来，而且他能够回过去去反照一切，所以他要更求转胜极灭解脱，连极灭这件事情都要解脱。本来极灭，我们不是讲说我们学佛到最后就是到最后要极灭吗？啊，我们现在这个要到了极灭的时候，应该在这个地方找到了菩提路了。可是现在我们又要从这个地方解脱开来，那你应该回去看看我们前一章讲的五分法身相的问题。你看，有了戒相，有了定相，有了慧相，戒定慧都有了，可是呢，它却有一个解脱相。解脱呢，就回到了你开始平静里头来，把前面那个解脱，可是最后却把解脱之见，连解脱的之见通通解脱完了以后，为什么要解脱之见？解脱之见的部分就是我们上一个这个部分，我们讲到不动地来了。但是不动地过来以后，因为你解脱之见了以后，现在回来来看一切的事情，观照反而变得越来越容易，所以转胜极灭解脱，福修习如来智慧。现在回过头来，好像大使一番又回过头来，要入如来秘密法，观察不思议的大自信。所以这个时候呢，进诸陀罗尼沙妹们，那个种池呢，已经完全的净化了。这个时候具广大神通，因为你平常很多事情，因为你没有任何成见，你相当的清净，很平静，所以变成广大神通，你很容易了解啊周遭的种种的现象界的东西，相通通都可以互相感应的，所以入差别界世界。现在回过头来看，差别界还是很差别的，前面讲的无差别无功用了，是不是没有条件了？可是现在回过头来，差别界却很清楚。为什么？因为你对于甲这个弟子跟乙这个弟子，他两个是有差别的，他们的根性不同，他们修行的时间不同，他们解脱的这个程度都不相同，所以他是差别的呀。那正是如此的，所以就又入差别界。那我们也可以这么讲，在这个地方看到我们佛的三身，在佛的三身讲清净法身，是不是你清净了？可是圆满报身却实现了。可是千百亿化身是什么意思呢？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变成一个化身啊。当父亲的时候是父亲的化身，当母亲的时候是母亲的化身，当我碰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的时候，我必须真正打起精神来，真正去好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必须这个时候的如来化身，所以千百亿化身都出来了。所以当我今天闲来无事，明天是放假，那我今天晚上可以很闲适的在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化身。可是呢，明天呢有好多事情要去做，那今天你还在那边，我很自在，我可以好好的早一点睡觉，我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很自在。你那个法学完了又到处矛盾了。当然明天很多的事情要做，可是我当然要必须做一个准备，可是我的准备却有戒律的，有自己能控制的，我到时候我明天去工作，我事情也准备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入差别界的。我过去很好奇，一直很想看看诸三长老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啊？他们是怎么吃饭的？他们是怎么睡觉的？我好好奇哦！所以我每一次去的时候，就很仔细的看他怎么吃饭，他怎么走路，他怎么跟人讲话，有什么不同？是不是他变成一个不属于人的境界，才叫长老呢？后来我发觉，跟我们完全一样。但是也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真正的心不一样，可是呢他跟我们的时候是一样千百亿化身。他碰到郑老师的时候就坐在那里谈的是跟郑老师谈的话， 可是等一下另外一个弟子来又跟他谈的时候，他跟他谈的又是另外一个话，所以入差别界嘛，是有道理。有时候有些人不能变通，不懂得这个善慧地啊，哦，他老是挑剔这一位长老怎么样了、啊？那位这位长老怎么也喝酒呢？你没有听过说哪一人就批评哪一位长老就喝酒？那就看他嘛。他住在山上，他住在海边，他每天要吸收这么多的潮气，他每天给自己喝那一点点酒，这是他的方便。但有没有方便看他自己呀、啊？你别那么啰嗦插嘴了，不必插嘴那么多。学佛教是，你真的也到那里的时候，你看他跟他看你之间是无碍的，这时候你的智慧才来，你才没有障碍。你的障碍都是拿一个东西，到处拿一个量尺，想要用这个量尺量遍天下，那有问题呀、啊，不可以这样子啊。但是我们又很怕这个话讲完了以后，你说哈好，我不必修，这就是方便，这就是善慧了，是不是？这不同，头是头，尾是尾，对不对？那么毕竟是不同，所以他能够入如来秘密法，能够这个观不思议大自信，他是真的是如来的秘密法，那个秘密法就在自己心中，那个秘密法。所以入差别世界修立无畏不共法，所以在差别世界里的来修，现在又回过来修无畏不共法的问题。所以看差别世界里头，你才需要有这种力呀、啊；在差别的世界里头，你才需要有无畏啊。啊，在差别的世界里头，你才真正有去修的不共法，才修算得修得通啊。你不会被眼耳鼻舌身意啊，眼这六根六识六尘啊，把你整个的绑住了，变成都同一个东西去看透千变万化的世界，那才叫做你才修会了你的不共法。那如果你看到一个东西都是同样的一个东西，是不是用同样的一个标准来看它，那你不懂得那个差别法的时候，那你这个生活下来的结果到处通通都有障碍啊。所以你也只能够生活到了这个地步来的时候，修行的时候体验到这个部分来的时候，你发觉你真的掌握到十八不共法是什么。这十八不共法是说，我再也不会被眼耳鼻舌身牵着鼻子走，叫不共法。可是我不被眼耳鼻舌身牵着鼻子走，是不是会变成一个死寂的一个脑子呢？我看到了好的东西，看到了高兴的东西，不会笑。我听到了很美的这个梵拜，我不会听起来不会动容。你说你现在修会了不共法，我看是石头啊，你已经失掉了这一份真正活泼的东西了。所以你一定在差别相里头，最后你才能够真正显露出来那个不共法。你真能那个不共法的时候，那你才能够真正又回到过来，在差别相里头活得很自在。你不会今天看到一个侏儒矮人你就瞧不起他，你觉得他是怪人。你也不会因为看到一个巨人站在这里会顶着天花板，你认为他很可怜。没有，你觉得他很大金大汉，你觉得他值得尊敬，那个侏儒一样很值得尊敬啊。所以他回过头来反而很自在的时候，他就不舍大悲本愿力得入菩萨第九地善慧地。现在看来一真一切真啊。所以如实之众生心愁林这个部分呢，我们知道的所谓的这个难知的心啊，啊，愁林就是难知的心。这个菩萨呢，用这个智慧才能够了解到各种不同的我们自己啊，这个心灵世界里头非常深度的， 而且我们也能够了解，也能够真正的可以掌握到别人那个身心里头所显现的种种的现象。你看，烦恼是多而不可说的，业力是多而不可说的，根也是多而不可说的，性当然也是不可说的，乐欲也是不可说的，睡眠也是不可说的，受生也是多而不可说的心事，习气相续也是一样，三句差别也是那么多不可说的。这说来是怎么说，我们一个一个来。你看烦恼为什么它是一个丛林呢？烦恼是因为我们的心封闭了，我们才产生这么多烦恼。我们硬把我们生活的东西压在这个封闭的心里头的时候，它的压力就很大。如果我们心是解开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是透气的时候，它就不发生这个问题呀。所以他知道，人没有开悟过来的时候，才有这么多烦恼。我们的行为为什么这么多啊？行为，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行为上的难题呢？那是因为我们有不好的习惯，然后我们才产生这么多的困扰，不可数数的困扰啊。我们看起来只有六根，事实上这六根里头所看到的东西是无量的东西啊。而这些东西我们只要一陷在那里头，那么我们执着在那里头，就有这么多的我们的困境啊。我们要去了解一件事情，这并不是只有我们任何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都因为我们跟他那一念之间接触而我们马上就了解，而这件事情是千变万化的，不是我们自己啊，以为说我的想法正是这件事情的现象啊。我们通常是拿自己的想法认为是如此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都是头发留得长长的，看起来就是很喜皮的样子，那你就认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喜皮。那可是有很多女士头发留长长的，他们是喜皮吗？一样的道理啊。我们把自己执着在一个小小的观念里头，然后用这个小观念以管来窥天，看看一切的万象都用同样的这个万花筒来看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固执在那个小世界里头。那么正因为我们现在开朗来了，所以我们对于个别的事项产生了各个差别，对于各个差别的各个了解，所以我们在待人处事上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对甲跟对乙，我们在谈话之间有差别，有差别里头却又有平等性，在平等里头有差别。所以今天很难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就是说教育家门就这么讲，我们要有爱来容忍我们的孩子。结果呢，我们在教育的时候呢，经常就以为容忍小孩子各种行为，这样叫做爱。那结果我们错了，容许小孩子有各种不同的，他们自己想办法自己去做决定，容许小孩子让自己有一个机会哈，自己呢那么去学习自己自治，容许小孩子自己有机会去尝试一个我们认为他现在可能啊在这个年龄应该去学习的东西，那这个是容许，我们应该要给他这个机会，我们应该包容他有这个机会。但是并不是小孩子所要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包容他，那不就是显低压早显价不好了吗？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佛法或者是教育学家所跟我们讲的是一样的，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对小孩子有一份宽容，能够接纳他才行。结果你什么东西都变成你在接纳他的意见，那你还教他什么？一样的。可是问题就会来，我们没有去接纳这个孩子，我们怎么可能了解这个孩子的个别他的需要？我们没有去真正接纳这个小孩子的现实层面，那我们怎么真正的去了解他现在成长的历程遭遇到什么困难？所以他还是需要差别的。而善慧地的意思就是我们心如虚空的来接近这个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家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 所以一个老师也有可能对一个学生，他知道这个小孩子需要给他一点棒恶的，他给他责备，甚至于必要的时候给他打几板，他打对了，这一打这个小孩子他振作起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孩子都看怕，这个小孩独独就是这个小孩子看怕，但他不是在当众面前这样打，他是把他叫到他办公室里头去，我今天对你非常生气，因为我对你的期望是什么，而你竟然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打你手心三下。他也知道这个老师是爱护自己的，三下打完了，这个小孩子变暴非常，变了。而打孩子不是恨，打孩子也不是为了要发泄自己的情绪，都不是。但是这个时候他才叫做解，这种解是解一切众生的差别相。所以有在华严里头讲，有种相，有别相，啊，有种别，有成相，有幻相，那么有同相，有异相，所以有人类相同的东西，有人类不同的东西。现在自己呢，要在这个时候，到了无功用行的时候才看得出来。你看，把无功用行跟现在范惠帝这个地方来看，你没有一种功利的思想，你没有一种功利的一种态度来看你的小孩子，你会发觉你的小孩子真的是天才，有好多天才可以看得出来。可是如果用功利的角度来看，说嗯，你小孩子你为什么功课不好？好像功课不好他就是不好的孩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小孩子推到一个我们认为他一切都不好的状态之下，那他怎么会，我们这个教导怎么会有智慧呢？是一样的，这一章里头几乎都在讲教导了，是用自己的力量察觉到别人而能够感应别人的问题的。所以我们又讲到了啊，信是讲自信的问题，我们佛法里头讲自信，讲三信三无信，是不是？那么这个三信呢，就是遍计所执信啊，依他起信，遍计所执信，圆成实信，这三个信。那么依他起信说，我们有好多东西，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态度都是依他而起的，而不是本来具有的。哎，你看啊，你的老师，这个小孩子老师打一个电话给家长，那你的小孩子最近哦，我看他不太乖啊，跟同学也常常闹事。这个话讲完了，把电话挂断，还没有接电话之前跟小孩子哦交如在一起的啊，现在呢回过头来马上变成另外一个人，依他起，外界的一点力量你就变了一旦极限，但是外界输入进来的东西千变万化，所以一个人整天呢脑子里头表情呢也千变万化。所以为什么要修禅定的功夫，就是让这种千变万化的东西进来以后，有一个沉静的功夫，有一个共相，有一个总相，但也让它有一个别相，有总相来维持它，才能够维持这个别相，你才有办法回过头来解决，哎，这个小孩子在学校是怎么回事？你才有那一份耐性，听听你在学校是怎么回事？你说说看，你才不会变成责备。但是我们通常都是一次就把它解决了，早来，对不对？老师刚刚打电话，哎，我听到这个话，我都觉得修自己的都无地自容，而像你还敢去学校啊？这个话讲出来，都讲出来了。太气了嘛，所以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个问题。依他体，可是是遍计所执，你所听到的来的一个东西你都会执，所有尤其是情感世界的东西都会执，但偏偏只有读书的时候不会执。你看要去读数学读物理，你执不容易执啊，还想逃掉啊，哎，可是人家讲一句你是一个坏孩子，这个孩子勃然大怒，马上住在那个地方，就好像他不来你还会去抓他一样，这么严重。所以一个人如果被人家讲的时候，我认为你是一个傻瓜， 或者是我认为你是一个没有用的男人，或者说你是一个大家认为你最丑的女人，好了，突然间勃然大怒，马上就去把这个认为不好的东西马上就把它抓来抓在手里头，人好像习惯于抓粪，这个问题有多严重，所以那叫做骗计所知。但是我们并不是只有抓这个东西哦，也想抓好的，所以人家讲好的东西呢啊，很喜欢，很高兴，又住在那个地方，而且偏偏不放，所以每一个人都很喜欢涂粉化妆，而且不止如此，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套一个东西，最好是用本来是戴面具，后来干脆用不锈钢罩一个东西来罩着，罩掉没逃开，他不愿意拿下来，连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愿意拿下来哦，那压力会很大。所以你知道他讲三信的时候是应该讲圆诚实，应该是很诚的，很如来的这个真实意。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其实如来真实意是千变万化的，如来真实意不是只有一个如来。什么是如来？我看你就你真实的那个样子来看你，然后我以用另外一个真实的一个态度来看另外一个魔乙，那么魔甲跟魔乙这两个人他是完全不同的，他才叫如来。连看的这个人都是如来，连这三个人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周边的整个环境都是如来，所以这才是能见如来。所以三会地的时候自己就已经这个如来性都在展露了。你看乐意也是很多的，你看玉本来是四神族里头的一玉，可是你只要偷偷的加上一个心，它就不是，它就会变成幻，是不是？所有的大幻都在那个地方跑出来的，这也跟各位讲过的。要给各位解释一个名词叫做随眠，在这个唯识里头，因为唯识呢，事实上很多唯识学里头的很多的名相是从华严这里把它抽出来的。这个随眠的意思哈，就是随烦恼。我们在唯识里头的随烦恼，那么随烦恼是什么叫随烦恼？随本身就是烦恼。什么叫随是烦恼呢？人家讲一句话，自己马上自己就没有主见，就跟着去，一定会产生烦恼。人家讲一句话就以为自己批评自己就产生烦恼，人家讲一句话就以为自己伤到自己的心就烦恼，所以叫随烦恼。你只要被境界牵着鼻子走，跟着走都是烦恼，所以变成了生活的奴隶，变成境界的奴隶的时候都会变成烦恼。各位你做善事啊，哎呀，郑老师讲你要多做一点善事，要有爱，对不对？那好，你觉得很好，是不是？你去随着这个去做也变成随烦恼。哎，那你一定会觉得真奇怪，你才讲过要我们好好做善事，怎么今天你又讲这样的呢？我就这么说，了解不了解你自己去参透好了，就是这么说。哎，因为这个部分是智慧善慧地必须加进去的问题呀、啊。你能不能办得到？你办些什么东西？你把那个善事做完了以后，你旁边呢很多人都变成不善了，怎么办呢？所以要注意啊，那个东西是谁的东西就会产生烦恼。所以当时翻译翻译的真好，为什么叫是谁烦恼，我觉得实在是很美妙，真是好。但是什么叫做眠呢？眠的意思就是你常眠在那个地方就叫做睡眠啊，你在烦恼里头自己还一直愿意沉睡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那个觉得很忧郁的人，或者觉得很绝望的人，或者觉得很气的人，或者这几天觉得很失望的人啊，这个人你跟他讲说，哎，你怎么不察觉一下好好的生活，你为什么要这样难过呢？哎，他说对，我也知道，可是我就爬不起来，还是那么痛苦，那叫做眠。所以他跟睡眠一样，老睡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你知道了为什么那个吸毒的人啊，你要叫他戒毒很难呢？因为吸毒本身后头一定有一个强烈的烦恼，他被那个东西牵着走， 现在他想用毒品来麻醉自己，可是一麻醉了以后呢，就产生一种习惯，又在那个地方，他变成另外一个烦恼。可是呢，他爬不出来，爬不出来就是因为他是眠，所以叫做睡眠。啊，睡眠也很多哦，睡眠多得很，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我们要去察觉。平常很多人都是很容易在他自己的科学里头跑不出来的。啊，你说孩子啊，你应该用功一点，你要主动一点，你好、哦、每天啊回家应该先做完功课才可以看卡通啊。哎，他还是睡眠。你今天讲完了，明天你回去偷偷的在家里你给他看，哎，他回家以后他真的自己想着说哪一本书来先看，可是看不到两下就想到昨天看的卡通今天还要继续啊，他就睡下去了。所以看连续剧的就是睡眠，看连续剧的一直睡下去嘛，也是一种睡眠。为什么古时候啊，那么在这个我们八关斋戒里头，不要讲古时候啊，八关斋戒里头就一个不关灯看戏。这个不关灯看戏是戒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你看得好听嘛。因为以前在乡下哈、啊、还算好啊，我母亲都禁止我去啊。你知道乡下卖药的那个啊，会唱哈、啊，会唱歌仔戏之类的，啊，演得真好哦，大家都说他好哦，所以小孩子也去了，大人也去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去了以后，这个戏文啊是连续的啊。哎呀，昨天那么苦，今天再下去，我希望他得到好报，又去了。你希望他好报，你看起来你好像很伟大，给他爱一样，事实上不是，你被他牵着鼻子走，睡眠。所以我母亲就会摆下面拱来，你今天还想去吗？你自己想看你是什么，你要认份呢、哦、啊，你再去看看，不敢去，是不是？今天没有去，明天又没有去，后天又没有去，戏看起来没意思了，就不想去了。读书也是一样，今天没有读，明天没有读，后天再没有读，好了，读起来也没有意思了，是一样的。好了，那睡眠这件事情就是你中间没有切断，它就一直睡眠下去。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性都是你肯不肯切断的问题。你看，贪心是你肯不肯切断的问题，你肯切断贪心就慢慢就减少啊，原来贪心的那个动能会变成一个水库里头的平静的水库，蓄得很，到最后变成无功用行。嗔怒的东西你能够节制，那你的精神的力量慢慢也会越来越丰厚越丰沛。你不被一个东西老是牵着鼻子走，你能有一次切断，那慢慢的它就不会一直下去。所以睡眠的意思是这个道理。作为一个修行者，看出这件事情来，他就知道如何回去教养自己的子女，如何帮助一人改变他的一些习惯。这一段里头都是在讲教学的，如实知众生心的丛林，每一个人他内心里头，他的内心心理世界的东西，在这个地方他能了解他。而受生这件事情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会受生？我几次都这样提醒各位要留意，我们总是要有一天，而且每一个人总是会到有这一天，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你会不会受生？我们平常就很容易被好看的东西迷住，平常就很容易看到很多钱财的东西迷住，很容易就被一些激怒啊，一些东西激怒。那当心哦，那个时候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现在我们的眼前的东西都是这些考验，像考一次试啊，你一考就走了。他这个考不是纸笔测验哦，是实地现场，是路考，不是笔试。你看你考得去过去，考不过去，是不是？你很容易生气，就跑到欧修罗去嘛，受生嘛，受生到欧修罗去嘛。哎，你看到了这个美色的东西，好、哦、就一直追。那好，那是畜生那条路去的嘛。哎，你呢？什么事情叫到要死的时候还看不开，对不对？觉得非常的痛恨，是不是？那你跑到无间地狱里头去嘛，是不是？哎，自己 这个一不断的贪婪的，那就跑到恶鬼道去嘛，就这么样受生，就是这样受生的嘛。阎罗王根本不需要在那里审判，我以前一直在那想，阎罗王怎么这么厉害啊，他的这个当时也没有电脑，他怎么输入的，他那个簿子哈、哦、就可以拿来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以前在阳间做过什么事情。哦，原来我发觉转轮圣王也是无相的，连转轮圣王也是无相。为什么？因为我们到了那里去的时候根本就不是这个色相，你的存在体不是这种存在方式，所以阎罗王他就看在你自己写上脸上所写的东西就知道了嘛，对不对？我们很简单可以了解这件事情的。过去不是给各位说过吗？我们在传达我们的一个意念、一个情感、一个价值、一个态度，我们用语言来讲，那个语言只是传达了7%左右这样而已，可是我们的音调语音却是传达了30%，但是我们的那个表情呢却传达了55%。那你看啊，我不必讲什么，我碰到一个人，我对他那个表情就已经告诉他55%了，我对他的态度已经，以及我的对他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情感我已经表达55%了。所以我认为阎罗王哈、哦、根本不要看那个簿子，那个簿子只是象征术的语言，他看你写在身上的那个簿子通通都在，也不要他看，我慢慢也会看，是不是也会看？而且我看的不是看普通的看相，我觉得诶那个表情原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状况，而且你也会看，但是你会看，但是你就不知道人家也在看你，对不对？你再怎么化妆也装不了你脸上写的东西，因为他没办法，你自然而然就表现出来了。那么我们能知道如此，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就越有能够了解别人的能力，习气相系啊，我们有种种的习气，是不是？什么是习气呢？日常生活里头啊，种种的坏的习惯都叫习气，包括早上起来连背都不叠不叠的这种事情都是坏习气，是不是？习气是相续的，你有一种习气就是粗心大意的习气，那么好，今天没关瓦斯没关系，后天没关瓦斯没关系，那后天没关瓦斯就有关系了，对不对？就出问题了。所以那是一个习气，这个习气是相续不断的，所以一定要养成，一定生活一定要有很好的纪律，它也是多面的东西，你要了解它。三聚差别，这又是一个名相，三聚啊，又是一个名相，是唯识里头的一个名相。正定我们称为正定聚、邪定聚，还有一个是不定聚，这三聚叫做三聚，也是无量无边的。正定聚我们知道，我们讲正等、正觉、正定，啥呢？就是正定。我以前给各位解释过什么叫啥呢，我们这一次讲智慧光明啥呢，那是金刚藏菩萨他入这个智慧光明啥呢，那就是入智慧光明的正定。正定，正就是如如实实的，就是正，定是我自己能够啊，这个很维持一种平衡的，就是定。正定呢，并不是坐在那个地方定定的，那叫正定。你在走路的时候也能维持正定，走路的时候的正定是不断的调和所产生的。骑着脚踏车也能正定，是这个车子能够维持平衡，脚踏车才骑得住的。而我们的生活是活泼的，所以也一定是整个的一个势力是互相平衡的，我们的心理才回复到一个平衡里头来，它是一个正定。所以正定不是你整天在那里打坐就能正定的，你一定是在千变万化的周遭生活种种刺激里头，你能够维持一个心理的平衡才是正定。可是这种正定是很难的啊，今天我一个很喜欢的东西受到一点点破坏，我马上就输掉了镇定了啊！我很喜欢佛像，我看到了一尊佛像，我非把它请回去不行，可是问价格10万， 那请不回去怎么办？请不回去怎么办？招一个会，想办法把他请回去，看起来好像很虔诚，对不对？可是这个会招下去以后，大处通通发生问题了，这是不是正定？把佛像抱回家都不见得是正定。所以问题并不是你把佛像抱回家去，你就真的很虔诚哦。对，这很有意思啦。如果有两个人，一个人说看了一个佛像以后，哦，我记得这佛像很庄严，他常常知道这佛像是很庄严，32相80随行好，我向他学。佛像已经请回家去了，可是另外一个不是，看了半天我很喜欢，他执着在那个像里头，然后要把他抱回家去，无论如何想尽办法借一下借回家去，看起来好像他是虔诚的，照理讲要成佛的应该是他，但不是成佛的是那个没有抱回像的那个，这个没有，这个佛像毕竟不是佛，他还是佛像，他抱的是佛像，另外那个得到的是佛法，是他成佛，那不同就在这里呀。那我们知道正定就在这里，所以看来学佛的人应该越学越自在啊，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头，你觉得啊，真的勉强不得的，如来嘛，如我的本来嘛，我手上只有这几块钱，你要把它弄成再多就不是如来。我如来的就是只有这么多，那就是如来。你拿一个自己的一个这个镜子来看看，哎，这就是如来。你那个眉毛再怎么画都是多余的，你画了它也没有再长出来，所以不必画，画了没有什么必要啊。有时候你讲讲说我画了也并不是为我自己看，是使别人觉得看到我比较高兴一点啊，那你很慈悲，你画也没有关系，那就看你了，也看你。